诗乐，虞舜朝廷谈论音乐，以诗为根本。孔门礼乐教化，从兴起诗开始。礼记说，13岁学乐，诵诗。咏歌用来涵养性情，舞蹈用来通畅血脉，这就是古人成才之所以容易的原因。宋朝湖州学术兴起时，老师朽如痛心正统音乐的沉寂，曾选取二南、小雅、数十篇，寄托在熏乐等乐器中，让学者早晚咏歌。从此生诗之学，儒者渐渐知道有所崇尚。张载曾慨然想讲明他，创作于朝廷，用于郊庙祭祀。朱熹编述成诗篇，汇入学理中，将使后来的学者学习他。小雅歌共6篇。朱熹说，传说大学开始教育，晚上习雅3篇。是说学习小雅、鹿鸣、四母、惶惶者华这3首诗。这些都是君臣宴饮慰劳的诗，初学者学习它，用来取上下之间和睦深厚。古代乡饮酒礼和烟礼都歌唱这3首诗。等到生进入六声间歌余力，南有家余，南山有台。六声诗本来没有歌词，它的遗声也不再流传了。小雅是诸侯的乐，大雅宋是天子的乐。二南国风歌共6篇。朱熹说，周南赵南是端正开始的道理，王道教化的基础，所以用于乡人，用于邦国。乡饮酒礼和乡社礼说和乐，周南关雎隔坛卷耳，赵南雀巢采繁采平，燕礼说于是歌乡乐，就是这6篇。和乐是说歌舞和众生一起演奏，周南赵南是古代房中之乐的歌词，关雎说后妃的志向，雀巢说国君夫人的德行，采繁说夫人不失职守，采平说卿大夫的妻子能遵循法度。夫妇之道是生民的根本，王教的端始，这6篇是教化的源头。所以国君与他的臣下以及四方宾客宴饮时，用他们和乐。小雅诗谱，鹿鸣四母，惶惶者华余力，南有家余，南山有台，都用黄钟清宫，俗称正宫调。二南国风诗谱，关雎隔坛卷耳，雀巢采繁采平，都用无涉清商，俗称乐条。朱熹说，大代理说雅26篇，其中8篇可歌，8篇废弃不可歌，原文颇有缺误。汉末杜葵传就雅乐四曲，一叫鹿鸣，二叫邹瑜，三叫伐檀，又加文王诗，都是古生词。此后新词创作耳旧曲就废弃了。唐开元年间乡饮酒礼才有这12篇的篇目，但他们的声韵也无法听到。这个乐谱相传就是开元的遗声。古声消亡泯灭已经很久，不知当时乐工根据什么考定而制作它。我私下怀疑古乐有唱有和，唱是发歌句，和是记其声。诗词之外应该还有叠字散声，用来探发它的趣味。所以汉晋之间旧曲已经失传，那么他们的歌词虽然存在，而世人不能补足。像这个乐谱直接以一声谐一字，那么古诗每篇都可歌。又他用轻声为调，似乎也不是古法，但古声已经不可考，姑且保存他来建声歌的大概，等知乐的人考定。情律探究天地之和的莫过于乐，畅达乐之趣的莫过于情。八音以丝为君，丝以情为君，众乐器之中情的德性最优。白虎通说，情禁止邪念，以正人心。应该说众乐都是情的臣妾，但八音之中金石竹袍土木6种都有一定的声音，隔受造势影响，丝有弦柱缓急不齐，所以二者声音难定。鼓不相当于五声，这里不再论述，只有丝声具备五声，而它的变化无穷。五弦创制于虞舜，七弦创制于周文王、武王，这是琴制的古代形制，后来增减不一。到宋代开始制作二弦琴，以象征天地，称为两仪琴，每弦各6柱。又制作12弦，以象征12律，它的背应之声无不完备。 太宗因大乐雅琴增加为九弦，按曲转入大乐十二律，清浊互相合应。大圣乐府曾废除一、三、七、九弦，只保存五弦，说它得五音之正，最优于各种琴。现在又都使用。太长琴的形制长三尺六寸，360分，象征周天的度数。姜夔、乐毅分琴为三准，从一徽到四徽称为上准，四寸半象征黄钟的半律，从四徽到七徽称为中准，中准九寸象征黄钟的正律，从七徽到龙吟称为下准，下准一尺八寸象征黄钟的倍律。三准各具十二律声，按弦附目而取，但需转弦符合本律所用的字，若不转弦则误触散声，落入别律。每一弦各具36声，都是自然的。分五、七、九弦琴各数转弦合调图。五弦琴图说琴是古乐，所用的都是宫、商、角、徵与正音，所以用五弦散声配它。它的二变之声只用古清商，称为侧弄，不入雅乐。七弦琴图说七弦散声而扣它，则间隔一弦于第十徽取应声。假如宫调五弦十徽音七弦散声，四弦十徽音六弦散声，大弦十徽音三弦散声，只有三弦独退一徽，于十一徽音五弦散声，古今无人知道。我私下认为黄钟大吕并用慢脚调，所以于大弦十一徽音三弦散声。太簇家中并用轻商调，所以于二弦方十二徽音四弦散声。姑喜重吕蕤宾并用宫调，所以于三弦十一徽音五弦散声。临终宜则并用慢宫调，所以于四弦十一徽音六弦散声。南吕无意音中并用蕤宾调，所以于五弦十一徽音七弦散声。以律的长短配弦的大小各有其顺序。九弦琴图说弦有七有九，实际上就是五弦。七弦被其二，九弦被其四，所用的是五音，也不以二变为散声。有人想用七弦配五音二变，用其余两弦为备，如果七弦分配七音，那就是现在的14弦了。声律诀说琴瑟辍四者，律法上下相生，如果加二变则与律法不和谐了。有人说如此则琴没有二变之声吗？说附目取之，二变之声本来就在。和五七九弦琴总数取应声法，分十二律十二均，每声取弦徽之应，都按顺序排列。古代大琴就有大瑟，中琴就有中瑟，有雅琴、宋琴，那么雅瑟、宋瑟实际与之相合。姜夔于是定瑟的形制，同木为背，子木为腹，长九尺九寸，首尾各九寸，引间八尺一寸，宽一尺八寸，月山高一寸八分，中间设九梁，都象征黄钟之数。梁下相连，使它的声音充容。首尾之下有两个穴，使它的声音调达，这就是篆所说的大瑟达乐。四角刻云纹，以装饰它的边缘，象征它出于云和。其他得臂与首尾腹曲以童子七之才。全设25弦，弦一柱高2寸7分，分别用五色五五相次，苍色为上，朱色次之，黄色次之，素色和黑色又次之，使学习的人便于选择弦。弦用81丝而涂朱色，称为朱弦。它的尺用汉尺。所有色弦具备五声，五声为一均，共五均。它的二变之声则在柱后一至角与而取之，五均共35声。十二律60均，420声，色的能事就完备了。姜夔对于琴色的议论如此详细。朱熹曾与学者共同讲论琴法，他定律的方法十二律都用太史公九分寸法为准，损益相生，分十二律及五声，位置各定。按古人用吹管声附于琴上，如吹管起黄钟，则以琴的黄钟声合之，声合无差，然后依次变合诸声，则五声都正。唐人记琴先用管色合字定弓弦，乃以弓弦下生指，指上生商，上下相生，终于少商。下生者隔二弦，上生者隔一弦取之，所有四声都应当如此。今人苟且简略，不再用管定声，其高下出于临时，不是古法。 调弦的方法，三声隔四而得二声，中徽也如此而得四声，八徽隔三而得六声，九徽按上者隔二而得四声，按下者隔一而得五声，十徽按上者隔一而得五声，按下者隔二而得四声。常怀疑七弦隔一条支，六弦都应在第十徽，而第三弦独在第十一徽调支才应。即思考而得知，七弦散声是五声之正，而大弦十二律之位又是众弦散声所取正。所以竹弦的五声都自东而西，相为次第。它的六弦会于十徽，则一与三，角与散角应；二与四，指与散指应；四与六，宫与散少宫应；五与七，商与散少商应。它的第三、第五弦会于十一徽，则与与散与应。一理各有其当，本来不相依赖，所以不同会于一徽。玄宫诸调的方法，玄宫古有随乐用律之说，现在说不必转枕促弦，只依玄宫之法而议案，恐怕难以如此泛论。应当每宫指定，各以和声取和弦为唱，各以和弦取和律为君，才见详细确实。又用理韵正义推之，则每律各为一宫，每宫各有五调，而每调用律取声，也各有法。这是琴的纲领，而论说者很少涉及，乃是缺点。应当作一图，以宫统调，以调统声，令其次第宾主各有条理。仍先作三图：一、各具琴的形体、徽弦、尺寸、散声之位；二、复按声声律之位；三、复泛声声律之位，列于宫调图前，则观览者明白，可为万事法了。看朱熹的言论，他对于琴法本容莫灿，致疏达而致缜密，大概是所谓识其大者吧。宴乐，古代宴乐自周以来使用，唐贞观年间增加随九部为十部，用张文收所制作的歌名为燕乐，而配以管弦。此后到作部记琵琶曲，盛行于当时，不只是汉室上林乐府慢乐不应经法而已。宋初设置教坊，获得江南乐，已淘汰作部不用。此后因旧曲创新声，转为流利。政和年间，诏令以大圣雅乐用于烟瘾、御殿暗室、补旨、角二调传播于教坊，颁行天下。然而当时乐府奏言，乐的诸宫调多不正，都是礼俗所传。即命刘秉吉燕乐新书，也只以84调为宗，不再是雅音，而曲宴逆侠，只有援引君臣相说之乐来做借口的。墨俗逐渐弥败的弊端，更不容再说了。绍兴年间开始裁减省教坊乐，凡烟礼摒除作祭。前道继承先制术士，皆用杂传来充任教坊的称号，取据临时。而朝廷士绅祝颂，务在严公，也明确表示更不用女乐，班氏子孙遵守，以为家法。于是中兴燕乐比前代尤为简约，而有关君德者很多。蔡元定曾作《燕乐》一书，证实俗诗宜保存古意，今采其大略附于下。黄忠用和字，大吕太簇用四字，家中姑喜用一字，宜则南吕用公字，无赦应中用凡字，各自以上下区分清浊。其中吕蕊宾临中不能以上下区分，中吕用上字，蕊宾用勾字，临中用尺字。黄中亲生用六字，大吕太足家中亲生各用五字，并用下上仅来区分。仅五是家中亲生，俗乐用作公音。这就是取律寸律数用字计声的大概情况。一宫二商三角四变为宫，五指六语七润为角。五声的名称与雅乐相同，只是变指因为在十二律中阴阳位置互换，所以称为变。变宫因为七声所不及，取润余的意思，所以称为润。四变处在宫声的对位，所以成为宫。俗乐以润为正声，把润加在变上，所以润成为角，但实际上不是正角。这就是七声高下的大概情况。声音由阳气产生，阳气生于子时，终于午时。燕乐以家中收束四声，叫做宫、商、羽、润。润为角，它的正角声、变声、指声都不收，而独用家中作为律本。这就是家中收束四声的大概情况。宫声七调叫做正宫、 高公、中吕公、道公、南吕公、先吕公、黄忠公都生于黄忠。商生七调叫做大石调、高大石调、双调、小石调、歇止调、商调、乐调都生于太簇。羽生七调叫做班社调、高班社调、中吕调、正平调、南吕调、先吕调、黄忠调都生于南吕。角生七调叫做大石角、高大石角、双角、小石角、歇止角、商角、乐角都生于印中。这就是四声二十八调的大概情况。我考察蔡元定论述燕乐的要旨，他的律本出自家中，用十二律加上四轻声成为十六声，而家中是最轻的音，这就是所谓的靡靡之音。观察他的律本，那么他的音乐就可想而知了。变弓变指既然不是正声，却把变指当作弓，把变弓当作角，反而扰乱了正声。像这样家中弓称为中吕弓，临中弓称为南吕弓的情况，是因为燕乐声调高，实际上是把家中当作黄钟了。所说的二十八调本是万宝长所说的不是治世之音，俗人又在七角调各加一声，流荡放纵不能回返，而祖调也不再存在了。声音感动人心，如同风吹倒草，风俗日益衰败是必然的。奸邪之声，淫乱之色，不留在耳目中。淫逸之乐，邪恶之理，不侵入心术。使心之和白体都顺从端正，以行其意。这正是古代君子用来治理天下的根本。绍兴、乾道年间，教坊最终废弛，不再设置。教坊自从唐武德年以来，设置官署在宫禁门内。开元以后，人员逐渐增多，凡是祭祀、大朝会就用太常雅乐，岁时宴享就用教坊各部乐。前代有宴乐、清乐、散乐，本来隶属太常，后来逐渐归属教坊，有吏做二部。宋初沿袭旧制，设置教坊共四部。后来平定荆南，得到乐工32人；平定西川，得到139人；平定江南，得到16人；平定太原，得到19人；其余藩臣进贡的83人，又有太宗藩邸的71人。从此四方技艺精湛的人都在名册中。每逢春秋盛节三大宴，第一项皇帝就座，宰相敬酒，庭院中吹奏壁立，用众乐器和声。次群臣酒都就座，宰相饮酒奏清杯乐，百官饮酒奏三台。第二项皇帝再次举酒，群臣站立在席后，音乐以歌声起。第三项皇帝举酒，如同第二项的规制，依次进食。第四项百戏都表演。第五项皇帝举酒，如同第二项的规制。第六项乐工致辞，接着是一张诗，称为口号，都述说美德以及内外歌颂之情。开始致辞时，群臣都起身，听完致辞后再拜。第七项合奏大曲。第八项皇帝举酒，殿上独奏琵琶。第九项小儿队伍也致辞，以述说美德。第十项杂剧结束后，皇帝起身更衣。第十一项皇帝再次就座，举酒，殿上独奏声。第十二项蹴鞠。第十三项皇帝举酒，殿上独奏筝。第十四项女弟子队伍也致辞，如同小儿队。第十五项杂剧。第十六项皇帝举酒，如同第二项的规制。第十七项奏鼓吹曲，有实用法曲，有实用秋词。第十八项皇帝举酒，如同第二项的规制，进食完毕。第十九项用脚底，宴会结束。皇帝登楼赐仆，如同大宴。崇德殿宴请契丹使者，只是没有后场杂剧及女弟子舞队。每逢上元节关灯，楼前设置露台，台上演奏教坊乐，舞小儿队。台南设置登山，登山前陈列百戏，山棚上用散乐、女弟子舞。其余曲宴、赏花、席设、官驾，凡是游兴只奏乐行酒，只有庆节上寿以及将相入宫辞行赐酒时，则只奏乐。都知色长二人代理太官令，升殿对立，巡行一周，大宴就饮酒唱遍曲宴。宰相虽然各举酒，通用慢曲而舞三台，所奏共十八调，四十大曲。第一叫做正宫调， 他的曲子有三首，是《凉州》《迎府》《齐天乐》。第二叫做《中吕公》，他的曲子有二首，是《万年欢》《剑气》。第三叫做《倒吊公》，他的曲子有三首，是《凉州》《薄妹》《大圣乐》。第四叫做《南吕公》，他的曲子有二首，是《迎府》《薄妹》。第五叫做《仙吕公》，他的曲子有三首，是《凉州》《宝金枝》《延寿乐》。第六叫做《黄忠公》，他的曲子有三首，是《凉州》《中和乐》《剑气》。第七叫做《月调》，他的曲子有二首，是《一州》《十州》。第八叫做《大石调》，他的曲子有二首，是《清平乐》《大明乐》。第九叫做《双调》，他的曲子有三首，是《降圣乐》《新水调》《采莲》。第十叫做《小石调》，他的曲子有二首，是《胡卫州》《嘉庆乐》。第十一叫做《歇止调》，他的曲子有三首，是《一州》《君臣相遇乐》《庆云乐》。第十二叫做《临终觞》，他的曲子有三首，是《贺皇恩》《范清波》《胡卫州》。第十三叫做《中吕调》，他的曲子有二首，是《绿腰》《道人欢》。第十四叫做《南吕调》，他的曲子有二首，是《绿腰》《霸金筝》。第十五叫做《仙吕调》，他的曲子有二首，是《绿腰》《彩云归》。第十六叫做《黄忠宇》，他的曲子有一首，是《千春乐》。第十七叫做《班社调》，他的曲子有二首，是《长寿仙》《满宫春》。第十八叫做《正平调》，没有大曲小曲，没有定数，不用的有十条。第一叫做高公，第二叫做高大石，第三叫做高班社，第四叫做月角，第五叫做大石角，第六叫做高大石角，第七叫做双角，第八叫做小石角，第九叫做歇止角，第十叫做临终角。乐器用琵琶、箜篌、五弦琴、筝、笙、篦笠、笛、方响、羯鼓、杖鼓、拍板。法曲部，它的曲子有二首，第一是倒吊公《望迎》，第二是小石调《献仙音》。乐器用琵琶、箜篌、五弦、筝、笙、篦笠、方响、拍板。秋词部，它的曲子有二首，都是双调，第一是《宇宙清》，第二是《感皇恩》。乐器用篦笠、笛、羯鼓、腰鼓、开鼓、鸡楼鼓、陶鼓、拍板。鼓笛部，乐器用三色笛、杖鼓、拍板。队伍的制度名称各有十个。小儿队共七十二人，第一叫做这支队，穿五色绣罗宽袍，戴胡帽，系银带。第二叫做剑气队，穿五色绣罗短袄，裹交角幞头，红罗绣抹额，带兵器。第三叫做婆罗门队，紫罗僧衣，飞色杯子，执西环主杖。第四叫做醉胡腾队，穿红锦短袄，系银带，戴毡帽。第五叫做混尘万岁乐队，穿紫飞绿罗宽衫，裹簇花幞头。第六叫做儿童感圣乐队，穿青罗生色衫，系乐脖，总两脚。第七叫做玉兔魂托队，四色绣罗短袄，系银带，戴玉兔冠。第八叫做异域朝天队，穿锦袄，系银束带，戴衣冠，执宝盘。第九叫做儿童解红队，穿紫飞绣短袄，系银带，戴花气凤冠，有绶带。第十叫做射雕回鹘队，穿盘雕锦短袄，系银带，射雕盘。女弟子队共153人，第一叫做菩萨蛮队，穿飞色生色窄气衣，戴卷云冠。第二叫做感化乐队，穿青罗生色通衣，背后书记系绶带。第三叫做抛球乐队，穿四色绣罗宽衫，系银带，捧绣球。第四叫做家人捡牡丹队，穿红色生色气衣，戴金冠，捡牡丹花。第五叫做扶泥长队，穿红色仙气衣，碧色霞帔，戴仙冠，红绣抹额。第六叫做采莲队，穿红罗生色绰子，系韵裙，戴云环髻，乘彩船，执莲花。第七叫做凤吟乐队，穿红色仙气衣，戴云环凤髻。第八叫做菩萨献香花队，穿生色窄气衣，戴宝冠，执香花盘。第九叫做彩云仙队，穿黄色生色道衣，紫色霞帔，戴仙冠，执金结，鹤扇。第十叫做打球乐队，穿四色窄绣罗短袄，系银带，裹顺风脚簇花幞头， 直求杖。大致如此，而又根据情况变化。百戏有蹴球、踏跷、藏叶、杂旋、狮子、弄枪、灵瓶、茶碗、毡绰、碎剑、踏索、上杆、筋斗、琴带、拗腰、透剑门、打弹丸之类。西秦元宴会，诸王刺史以及宰相设宴时次月的，用第四部充任。建隆年间，教坊都知李德生创作《长春乐曲》，乾德元年又创作《万岁升平乐曲》。第二年，教坊高班都知郭延美又创作《紫云长寿乐鼓吹曲》进献给皇帝。太宗深通音律，前后亲自创作大小曲以及根据旧曲创作新生的总共390首，共创作大曲18首。正宫平戎破阵乐，南吕宫平静普天乐，中吕宫大宋朝欢乐，黄忠宫宇宙和皇恩，倒吊宫垂衣定八方，仙吕宫甘露降龙亭，小石调金枝玉叶春，林中商大惠帝恩宽，歇止调大定环中月，双调会化乐摇风，月调万国朝天乐，大石调嘉禾生九岁，南吕调文心礼乐欢，仙吕调齐天长寿乐，班社调君臣宴会乐，中吕调一壶夜明珠，黄忠宇降圣万年春，平调经商祝寿春。曲破29首。正宫燕君台，南吕宫七盘乐，仙吕宫王母桃，高宫敬三边，黄忠宫采莲回，中吕宫杏园春，献玉杯，倒吊宫折枝花，林中商燕昭簪，歇止调九岁和，高大石调转春英，小石调舞霓裳，月调九霞商，双调朝八蛮，大石调青叶游，林中角庆云剑，月角露如珠，小石角龙池柳，高角阳台云，歇止角金步摇，大石角念边宫，双角燕新春，南吕调凤城春，仙吕调梦君天，中吕调采明珠，平调万年枝，黄忠宇鹤回銮，班社调郁金香，高班社调会天仙。琵琶独弹曲破15首。凤鸾商庆成功，应中调九曲清，金石角凤来仪，芙蓉调蕊宫春，蕊宾调连理枝，正仙吕调朝天乐，兰陵角凤城欢，孤雁调贺昌时，大石调环海清，玉仙商玉芙蓉，林中角范仙茶，吴社宫调地台春，龙仙语燕蓬莱，圣德商美食清，仙吕调寿庆剑。小曲270首。正宫十首，易阳生玉窗寒，念边树玉如意，琼树枝素双球，赛鸿飞漏丁丁，西皮鼓劝流霞。南吕宫11首，仙盘露冰盘果，芙蓉园林下风，风雨调开月晃，凤来宾洛良辰，望阳台庆年风，青葱马。中吕宫13首，上林春春波绿，柏树花寿无疆，万年春鸡山湖，柳垂丝醉红楼，折红杏一园花，花下醉游春归千树柳。仙吕宫9首，折红渠却渡河，紫兰香喜瑶石，依兰殿步摇街，千秋乐百合香配珊珊。黄忠宫12首，菊花杯翠木星，四塞青满莲霜，画屏风折茱萸，望春云院中鹤，刺征袍望回歌，到驾城范金英。高宫9首，嘉顺城安边塞列奇环，游兔园锦布帐，博山炉暖寒杯，云分云待春来。倒吊宫9首，惠奎龙范仙杯披风巾，孔雀扇百尺楼，金尊满奏明亭，石落花声声好。月调8首，翡翠围玉照台，香以你红楼夜，朱顶鹤得贤臣，蓝堂竹金滴流。双调16首，燕琼林范龙舟，汀州绿登高楼，麦陇志柳如烟，杨花飞玉泽星，戴帽簪玉街小，喜清河人欢乐，争数回一院香一片云千万年。小石调7首，满庭香七宝关，玉拓鱼辟晨曦，喜心情庆云飞太平时。林中商10首，彩秋兰 子思囊、刘征奇、赛鸿渡、回鹘巢、听周燕、风入松、了花红、夜朱佩、尊主红。歇指钓九首、余赛清、听秋风、紫玉箫、碧池鱼、鹤盘旋、展恩心、听秋蝉、月中归、千家月。高大石钓九首、花下燕、甘雨足、画秋千、家竹桃、攀露桃、燕出来、踏青回、抛绣球、泼火雨。大石钓八首、鹤园正、带花开、彩虹莲、出谷鹰、游月宫、望回车、赛云平、秉烛游。小石角九首、月宫春、折仙枝、春日池、起言春、登春台、紫桃花、一林红、喜春雨、泛春池。双角九首、凤楼灯、九门开、落梅香、春冰钗、万年庵、催花发、降真香、迎新春、望蓬岛。高角九首、日南至、地道昌、文风盛、琥珀杯、雪花飞、造雕球、征马嘶、射飞燕、雪飘摇。大石角九首、红炉火、翠云球、庆成功、冬夜长、金鹦鹉、玉楼寒、凤戏雏、一炉香、云中燕。歇指角九首、玉湖冰、卷珠帛、随风莲、树青葱、紫桂丛、五色云、玉楼燕、蓝塘燕、千秋岁。月角九首、望明堂、华池路、祝香囊、秋气清、赵秋池、小风渡、靖边尘、文心燕、迎风禅。林中角九首、庆石康、上林果、化莲垂、水晶殿、夏木凡、暑气清、风中情、转清车、清风来。仙侣钓十五首、喜清河、寄河心、清世欢、玉勾栏、金步摇、金错落、燕影除、草芊芊、布玉器、整华居、海山青、玄续眠、风中翻、青丝旗、喜闻声。男侣钓七首、春景丽、牡丹开、展芳英、红桃露、转铃音、满铃花、风飞花。中侣钓九首、燕家宾、会群仙、吉百祥、平珠兰、香烟戏、仙洞开、上马杯、扶长妹、雨伤飞。高班射钓九首、喜秋城、戏马台、泛秋菊、知殿乐、西赤杯、玉芙蓉、演干戈、听秋针、秋云飞。班射钓十首、玉树花、望星斗、金钱花、玉窗深、万明康、摇铃风、隋阳燕、到惊雷、燕来宾、看秋月。黄忠宇七首、燕邹梅、云中树、辽金炉、剑底松、领头梅、玉如香、瑞雪飞。平钓十首、万国昭、献春盘、鱼上冰、红梅花、洞中春、春雪飞、翻罗秀、落梅花、夜游乐、斗春鸡。根据旧曲创作新生的有58首。正宫、男女宫、倒吊宫、月吊、男女吊，都是清杯乐三台。仙侣宫、高宫、小石吊、大石吊、高大石吊、小石角、双角、高角、大石角、歇指角、林中角、月角、高班射吊、黄忠宇、平吊，都是清杯乐、剑气、感黄化三台。黄忠宫、清杯乐、朝中错三台。双吊、清杯乐、摊破抛球乐、醉花间、小重山三台。林中商、清杯乐、洞中仙、望行宫三台。歇指吊、清杯乐、洞仙歌三台。仙侣吊、清杯乐、月宫仙、带仙花三台。中旅调清杯乐、菩萨蛮、瑞鹧鸪三台。班射调清杯乐、望征人、家宴乐、引驾回、拜新月三台。至于宇宙贺皇恩、祥盛万年春这类曲子，都是藩王府邸创作的，用来歌颂太祖的美德，这些曲子大多秘而不宣。而平静普天乐是平定河东回来时制作的，万国朝天乐又是第二年制作的，每次宴享时常常使用它们。但是皇帝勤勉寻求治国之道，不曾自己放纵享乐，所以举行音乐活动有节制。雍熙初年，教坊使郭守忠请求外任，只赐给他数帛。真宗不喜欢正声，但有时创作杂词，不曾对外宣布。太平兴国年间， 灵官玉茂多侍奉大宴，听到鸡叫，殿前多于后崔翰问他说：“这能配上管弦吗？”玉茂多就模仿鸡叫声，创作曲子名叫《鸡叫子》。又民间创作新声的人很多，但教方不采用。太宗所创作的曲子，乾兴以来普遍使用，共有新奏17调，总共48曲，黄钟、道调、仙侣、中侣、南侣、正宫、小时、歇止、高频、班社、大时、中旅、仙旅、双月调、黄钟语，其中急曲和慢曲各种曲子有几千首，又有法曲、秋词、古笛三部，总共24曲。仁宗通晓音律，常常在宫中作曲，赐给教坊，有时命令教坊使创作进献，共54曲，朝廷经常使用它们。天圣年间，皇帝曾问辅臣古今音乐的异同，王曾回答说，古乐祭祀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山川、鬼神，听的人没有不和乐的。现在的音乐则不是这样，只是满足人的耳目而动摇人的心智。自古以来，君主沉迷享乐、荒废政事的，没有不是由此引起的。皇帝说，我对声乐技艺本来不曾留意，内外宴游都是勉强为之。张之白说，陛下的大德，外人怎能知道，希望详细记载在时政记中。世人称太常乐为雅乐，但不曾用在宴享中，难道是因为正声不好听吗？乐就是快乐，它的道理虽然微妙难以理解，但演奏出来让人愉悦和平，就不必等到懂音律之后才能体会。现在太常乐的乐器中，磬、埙、池、伯符等，以及舞蹈的羽、乐、干、漆等制度，大都模仿古制，等到演奏起来，听的人不知道是音乐而看的人感到厌烦。古乐难道真是这样吗？孔子说厌恶正声，怕它扰乱雅乐。所谓扰乱，就是似是而非。孟子也说今乐如同古乐，而太常乐却与教坊乐截然不同，为什么呢？当初李昭、胡苑、阮毅改铸钟磬，楚士徐父嘲笑他们说，圣人将声音寄托在乐器上，不先探求其声音，却更换其乐器，这能用吗？李昭、胡苑、阮毅制作了很久，最终没有成功。蜀人房恕也深入批评他们的不对，于是著书论述古乐与今乐本末相差不远，大概意思是说，上古时代世风质朴，乐器和声音都简朴，后世逐渐改变。金石就是钟磬，后世改为方响；丝竹就是琴箫，后世变为筝笛；刨就是笙，用斗聚合；埙是土制，变为瓯。戟是麻料，敲击成鼓；木是铸羽，串成板。这八音对世人来说很方便，但通达的人指着庙堂的伯钟、伯磬、公宣认为是正声，而一概认为仪部、鲁部是淫声。殊不知大车起源于锥轮，龙船产生于落叶，它的变化就是如此。古时用祖豆成食物，后世改为杯鱼；用电席来安坐，后世改为踏案。即使圣人再生，也不能舍弃杯盂踏案，而恢复祖豆奠席的质朴。八音的乐器难道与此不同吗？孔子说正声音，难道是因为他的乐器不如古时吗？也是痛恨他的声音变化罢了。试着让掌管音乐的人用今天的乐器寄托古时的声音，去掉嘈杂弥漫，而归于中和雅正，那么感动人心，引导和气，不就是治世之音吗？然而世上所谓的雅乐未必如同古乐，而教坊所演奏的难道全是淫声吗？在几人纷纷锐意改制之后，房恕的议论见解唯独如此，所以保存他的话，等待有见识的人来评判。教坊本来隶属于宣徽院，设有使、副使、判官、都色长、色长、高班、大小都知等官职。天圣五年，任命两名内侍担任前侠。嘉佑年间，下诏规定每种乐器的乐工名额只有两人，教头只有三人，有缺额就补充。有时皇帝下诏增加设置，允许有关部门上奏议论。使和副使每年检阅杂剧，把色人分为三等，遇到三殿阴奉人员空缺，就按等级依次补充。各部阴奉人员任职满20年，年龄50岁以上，允许补任庙令或镇将。实行官制改革后，教坊隶属太常寺。 同天节，宝慈宫和庆寿宫生辰，皇子公主出生，凡是国家的喜庆之事都要敬献歌乐词。熙宁九年，教坊副使花日兴进言，乐声太高，歌者难以跟上。方响部乐器不合标准，丝竹乐器也随从。应该去除急促的声音，回归舒缓平易，请求降低疑虑，改造方响作为音乐的标准。丝竹乐器全都依照这个音高，那么音律和谐，可以引导中和之气。皇帝下诏听从。11月在化成殿演奏新乐，皇帝对近臣说，乐声只降低疑虑，已经得到宽和之节了。增加赐予方响30架，命令太常寺降低法价，鲁部部乐疑虑如同教坊一样。起初熙宁二年五月罢免宗室正任以上官员借用教坊乐人，到熙宁八年又恢复了允许使用教坊乐。政和三年五月下诏，近来将大圣乐传播到教坊，希望与天下共同享用，可以将所进的乐颁布天下。八月，尚书省进言，大圣府的宴乐已经拨归教坊，所有各府向来学习音乐的人，原先的指挥命令他们到大圣府教习，现在应当都到教坊学习。皇帝听从。四年正月，礼部上奏，教坊乐春天有时用商声，孟乐有时用纪律，很是四时的顺序，请求以大圣府12月锁定的声律，命令教坊练习，并令秘书省撰写歌词。高宗建炎初年裁撤教坊。绍兴14年重新设置，共有乐工460人，以内侍充任前辖。绍兴末年又裁撤。孝宗隆兴二年天申节准备用乐祝寿，皇帝说，一年之中只有两宫生日之外，其余时间没有用处，不知道可以叫什么名目。大臣都说临时召集，不必设置教坊。皇帝说好。前到以后，北使每年到两次也用乐，但招募市井之人充当，不设置教坊，只命令修内司提前20天教习。旧历用乐人300人，百戏军100人，百禽鸣2人，小儿队71人，女童队137人，祝球军32人，起立门行人32人，旗鼓40人，以上都由临安府差遣，香扑等子21人由御前中左司差遣。命令撤销小儿队和女童队，其余沿用。云韶部是宦官乐班。开宝年间平定岭南，挑选广州内臣中聪明机警的得到80人，命令他们在教坊学习乐艺，赐名萧韶部。雍熙初年改名为云韶部。每逢上元节关灯，上巳节、端午节关水溪，都命令在宫中奏乐。遇到冬至、元旦、清明、春秋分社等节日，亲王在宫中宴饮射箭，也使用云韶部。演奏大曲13首，一是中吕宫万年欢，二是黄忠宫中和乐，三是南吕宫普天献寿，这首曲子也是太宗所制。四是正宫凉州，五是林中商范清波，六是双调大定乐，七是小时调喜新春，八是月调胡卫洲，九是大时调清平乐，十是班社调长寿仙，11是高平调霸金筝，12是中吕调绿腰，13是仙吕调彩云归。乐器用琵琶、筝、笙、篦笠、笛、方响、杖鼓、节鼓、大鼓、拍板。杂剧用傀儡戏，后来不再补充。军容职也是军乐。太平兴国三年下诏登记军中擅长音乐的人，命名为引龙职，每次巡视游幸就骑马引导车驾奏乐。如果玉楼关灯赐仆，就在第一山车上。端拱二年又挑选捧日、天武、拱圣军中通晓音律的人，增加人数，由中使监视，藩臣进贡的乐工也隶属其中。淳化四年改名为军容职，取军天之意。起初所用乐工与云韶部相同。大中祥符五年，因古宫温用的请求，增加秋瓷部，如同教坊，供奉天书及四宫冠石都使用，由指挥使1人，都知2人，副都知2人，押班3人，阴奉文字1人，兼领内侍2人。嘉佑元年登记在册的有383人。嘉佑六年增加设置434人，下诏以此为定额，有缺额就补充。嘉佑七年 下诏隶属军容职班及24年年龄50岁以上的人允许补任军职，隶属军头司。齐乐原来演奏16调，共36大曲，古笛21曲，以及其他很多曲子。嘉佑2年，兼领内侍进言，军容职与教坊乐一起演奏，声音不和谐。下诏罢去军容职原来的16调，采用教坊17调练习。虽然见或有增减，但其大曲、曲破以及急慢各曲与教坊颇为相同。绍兴年间，军容职原来管辖400人，杨存忠请求重新招收补充，暂时以原来管辖的一半为定额。不久听说招募时骚扰百姓，降诏制止。等到殷殷奉有功劳，进城推赏，又申明只赏赐一次，以杜绝日后希望。绍兴30年，又下诏军容班可以裁减，命令殿前司比拟一等班直收管，其中老弱残疾者放停。教坊所曾援引祖宗旧典，点选人员入教，虽然暂时允许其请求，但绍兴31年有诏，教坊即日撤销，个人自行安排。东西班乐也是太平兴国年间挑选东西班中学习音乐的人，乐器只用银字臂力、小笛、小笙，每次骑马随从车驾奏乐，或者巡视地方则在夜间在行宫殿庭演奏。各军都有擅长音乐的人，每次皇帝亲自回宫就穿着飞绿衣服，从清城到朱雀门排列在御道左右，奏乐迎接，乐声相连，远闻10几里。有时军宴也演奏，照刀、枪、牌、翻歌等，不常设置。清衙军中学习音乐的人，命令军容职教习，内侍主管此事，用于圆院赐宴及招待契丹使者。又有亲从亲事乐和开封府衙前乐，圆院又分别使用各军乐，各州都有衙前乐。四义乐方面，元丰6年5月，召见米志寨所降服的荣乐42人，在崇政殿奏乐，以三班戒职王恩等6人差遣间，在金贤曼库务门及旧城门赶涌36人，与茶酒新任殿试。大圣乐书说，此前公价之外，陈列熊皮案所奏的都是一乐，岂能混杂大乐？于是上奏罢除。然而古代低楼市掌管四仪乐，瓦师、毛人各有所长，以成祭祀，以供宴享。因为立于天下中央，得到四海欢心，使他们鼓舞，是先王不废弃的。汉律说，每次大朝会应该设置在殿门之外，天子御楼则在宫架之外排列于道侧，岂能旋转于广庭，与大乐一同演奏呢？